朋友，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。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这一系列节目。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康莱昌牧师，他为你讲解基督徒的生活和如何蒙神祝福的系列专题。欢迎你来收听天天与神同行，福乐满意。
我们就先提一下但以理书哈，我们这里总共要看13卷，除了但以理书以外，还有就是12个小先知哈。但以理呢，但以理书里面也有历史的部分，历史像第一章就讲到但以理他被掳到巴比伦。那我们上午已经讲过，在这里你再看哈，第一章的2节，主将犹大王约雅敬并神殿中的器皿交几份交付他手，就是神是在掌管这个事，包括神使他的教会被掳，也是上帝在做事。但是神在做事，我们也希望神给我们的恩典，使我们也做神喜悦的事，所以但以理就有那个不让食物来玷污自己的想法。各位，这个意思也不要把它想成说我们就不吃这些东西，因为我们现在罪恶的世界，包括在台湾，恐怕很多东西也被玷污过，但是我们不因为人家玷污了我们就不吃。因为你看第十章的第二节，当那时我但以理悲伤了3个7日，美味我没有吃，酒肉没有入我的口，也就是别的时间他有吃的。那也就是说但以理不是天天都在吃蔬菜白水的，他都有吃的。这个保罗在新约的时候也有讲过，那些祭过偶像的东西到底可不可以吃。各位，原则上就那些东西是神造的，我们都可以吃，即使祭拜过。但是如果我们自己心不安，或者说我们会叫别人跌倒，别人受不了我们吃，那就不要吃。喝酒吃猪血都是一样，那个东西没有什么不可以吃喝的，但是如果你不安就不要吃，你会叫别人跌倒就不要吃。简单的我是讲这样。然后但以理有一个很好的操练，就是他不要让王的膳玷污自己，也就是虽然可以做的事，但是我不要让吃喝或任何东西影响我对上帝的信靠。所以我们基督徒生活并不是苦行僧的生活，但是我们的确为了一方面操练自己，我们愿意攻克己身，叫身服我；另外一方面因为弟兄姐妹别人的软弱，我们也不叫他跌倒，所以可以做的事我们不一定去做。像喝酒这个事情也是，我是不喝酒，但是因为我不喝酒原因自己也不喜欢喝酒，但是我不觉得一定不可以喝酒。事实上在美国很多人很像圣公会啊，或美国的改革中，他们对吸烟斗还有喝啤酒是就是很允许的，甚至是觉得是很快乐的事。但是如果你会叫有些人弟兄姐妹跌倒，或者你自己喝了会跌倒，就不要喝。你可以喝，但是就不要在最少不要在他面前喝吧，这要小心。因为你以为可以做的事，很多时候你自己要小心，也会上魔鬼的当。比如说我想在原住民那边就最好不要喝酒，因为你可能会有节制，他喝了一下就没节制了，那就不要喝。或者他们有人受过酒害就深恶痛绝，你也不要在他面前喝，免得他伤心难过啊等等啊。好，这是但以理那个吃喝的事情。那么他愿意在任何这件事，属灵的教训就是我们在任何一件事上都尊主为大，都以尊主为大，爱人为目标。我们不要叫人家跌倒，我们自己更是要知道我们是主的儿女。当然你就知道但以理书里面 那个重要的就是那个梦。其实那个梦呢，梦的重点就是在于，各位不要只想到尼布甲尼撒梦到了梦，然后别人解不出来，但以理解出来了。重点不是但以理能解，但以理有讲，这是神把将来的事指示你，神要我讲也是神要你明白这个梦的意思。那那梦的意思是什么？那个梦是一个巨大的像，金头银胸铜腹铁脚，然后被一个石头打碎了，然后就消失了，然后那个石头就变成一座大山，充满天下。我们需要知道的是但以理书第二章36节37节，王啊，你是诸王之王，天上的神已将国度权柄能力尊荣都赐给你，凡世人所住之地的走兽并空中的飞鸟他都交付你手，你就是那金头。然后后面有其他的国度，然后他说第44节，当那列王在位的时候，天上的神必另立一国，永不败坏，也不归别国的神，却要打碎灭绝那一切的国。这里在讲什么？在讲这个世界的政权国度都在神的手里。就我曾经说，这个其实用一个观点来讲，政治上不好听了，就这两国论，不是我们李登辉啊什么讲的两国论。两国论是指着基督徒在世界上同时活在两个国度里，我们一个活在世界的国度里面，就像但以理活在巴比伦，但是在世人列王进行的时候，神会另立一国，只有基督徒，别的人不是哦，别的人都是一个国家，别的人都是属于这世界的国度。我们基督徒既活在该撒的国度中，我们也纳税，我们也跟不信主的人一起生活，也守他们的法律，但另外一方面我们也活在上帝或者基督的国度里面。那么我们基督徒的困难就在这里，我们一方面尽可能的在世界的国度也做良民，另外一方面我们绝对在神的国度里顺服神。这里面有一致的地方，譬如说我们跟不信主的人呼吸一样的空气，我们都希望这个空气能够干净，所以我们跟不信主的人一起让环境，让自然的环境，让政治的环境，让我们的政府，让我们的社会更安和乐利，这是我们也做的，我们跟非基督一起合作在做，不管他是佛教徒或者回教徒，我们都做，我们也纳税。但另外一方面，我们的内心任何事绝对尊主为大，这个是非基督徒不会办到的，他们不尊主为大。我们做任何事的动机都是尊主为大在做，包括我们做捷运啊，或者是读书啊，或者当兵啊，或者纳税，都是尊主为大，就是我们的动机内心跟世人不一样。是将来在新天新地里的时候，我们外在内在都是尊主为大的，现在我们仍然尊主为大，可是我们知道我们所在的世界他们不尊主为大，我们也不能要求他们尊主为大，我们只能传和平的福音，他们愿意听很好，他们不愿意听甚至逼迫我们，我们也只能就法律上允许的情形来生活。啊，这个在但以理书有讲，整个新旧约都有讲，就是神掌管两个不同的国度，一个是要灭亡的，一个是存到永远的，我们基督徒神的儿女同时在这个两个里面，神都在掌管。好，这是尼布甲尼撒做的梦。后面他做的那个梦呢，在第4章他又梦见一棵大树，其实是一样的事情，就是神会兴起不信主的国家、民族、个人，神都会兴起，神也会让他衰败。一个国家、一个政权取代一个政权，都在神的手里。神为什么这样做？为什么那样做？很多时候我们看不出来，但我们不要灰心，也不要失望，我们就专心的在各样的变化当中，我们也在世界的国度中纳税做良民，但是我们对他们的效忠 一个是因为上帝要我们效忠，是上帝，这是罗马书十三章讲的，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，即使是罗马政权，任何政权都是，不管是陈水扁的共产党的、国民党的，或任何一个政权都出自神，不管好不好，神有他的美意，为什么要兴起这个废掉那个，我们不知道，但我们就求主让我们在这些政权里面，我们仍然做相对的良民，也就是我们纳税，我们不造反，我们顺服，但是我们是绝对的忠于上帝的。好，那么在但以理的在尼布甲尼撒的那个梦里面，神提醒他哈，你看第四章第十七节，这是守望者所发的命，圣者所出的令，好叫世人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，要将国赐予谁就赐予谁。各位，神在人的国中掌权，神不是只有在教会掌权，神不是只有在天堂掌权，地狱和宫廷、佛光山，神都在掌权。神要叫谁升谁降，都在神的旨意中。我们不一定懂为什么，但我们要相信。在你看后来哈，后面第四章25节的下半句也是一样，等你知道至高者在神的国中掌权，要将国赐予谁就赐予谁。好，这个巴比伦这个国家，但以理被掳去，在那个国家几十年的时间，这个国家就亡了，就圣经的话就应验了，到尼布甲尼撒孙子的时候，就第五章伯沙沙的时候就亡了。那个时候但以理已经很老了，那时候但以理呢不被王重用，因为伯沙沙很糟糕，比他的祖父要差劲多了。那么你就知道，在那个千人的荒唐的宴会当中，就有手指在墙壁上写字，伯沙沙王被吓坏了，他不知道怎么解决这问题。那么太后就出来建议他，你看第五章的第十一节哈，在你国中有一人，他里头有圣神的灵，你父在世的日子，这人心中光明，又有聪明智慧，好像神的智慧，你父尼布甲尼撒王就是王的父，立他为术士，用法术的和加勒底人并关照的领袖。你知道但以理在那边受的训练都是算命、紫微斗数的。当然，但以理能够知道将来的是神的启示，可是那些不认识神的人把他立作算命的，这我们也没办法。我说这话的意思不是鼓励各位算命，我们不要接触这些。我说这话的意思是，我们在世界的国度里面也学习世界的学问，也上班，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是在神的掌管中生活，我们求神恩待我们。然后后来但以理就严严的责备了这个伯沙沙王。你看第25章22节，伯沙沙，你是他的儿子，你虽知道这一切，你心仍不自卑，竟向天上的主自高，使人将他器殿中的器皿拿到你面前，你和你大臣皇后妃嫔用这器皿饮酒，你又赞美那不能看不能听无知无事金银铜铁木石所造的神，却没有将荣耀归于那手中有你气息管理你一切行动的神。各位，这是我说的，神不是只有管基督徒，神不是只有管好的天使，神也管撒旦，神也管伯沙撒王，而且管他的一切生命气息动作。那神做的都是美善的，神为什么让恶人嚣张，神为什么不早一点消灭恶人，这我们不知道，我们就 好好的听神的话。好，后面然后我们知道但以理是，还有他被丢在狮子坑里，这我们不去讲了，这都是来表达一件事，就是神的儿女在罪恶的世界，我们在罪恶的世界生活，我们有被高举的时候，有的时候神让我们在罪恶的世界被一些人赏识高升，有的时候我们被人嫉妒被贬，这都可能。你绝对的信靠上帝，我们不一定都能够高升或贬，我们都是信靠上帝。那么到第七章以后就有点不一样了。第七章啊，就第六章这里就是前面是好像伯沙撒王还有对不起，尼布甲尼撒两个意象为主。尼布甲尼撒两个意象就是一个巨象还有一棵树的倒掉。其实到第七章但以理也做梦，梦的其实还是类似，就是这个世界会有不同的帝国兴起。我们不要去讨论，可能大家很喜欢讨论，我们不去讨论，因为一方面我们没时间，另外一方面各位，圣经没有清楚讲的东西你不要把它讲得很清楚。我的意思是说，圣经没有讲这几个帝国哈，就是金头银胸铜腹铁脚，还有第七章讲的从海里来的四个巨兽到底是哪些，你就不要把它讲的一定是哪些。我们可以参考各个不同的学者的讲法，就大家有不同的解释，这些你可以去研究，但是不要把它讲得很死。有些人讲预言就把它讲得很死。但以理书的重点是神在每一个时代每一个国家中都掌权，过去现在将来都是。但是很多人研究但以理书喜欢讲将来发生什么事，这四个巨兽是哪些兽，然后是哪些国家，将来美国会在这里扮演什么角色，中国会扮演什么角色，就是把但以理书先知书纯粹讲成一个算命的书。各位，我们不要去看这些，我们知道神在掌权，但神没有告诉我们这四个兽到底是哪些国家，我们就不敢讲得很绝对。不过我们知道神在掌权就好了。好，我想但以理书我们就看到这里，下面我们要看十二个小先知书了。第一个是何西阿书。何西阿书在讲什么呢？何西阿书就这些小先知书基本上讲的也跟大先知讲的类似，就是责备人，特别是神的百姓没有真实的敬拜上帝，都是虚假的，或者很多是虚假的，口蜜腹剑，口里信靠神，口里会献祭，口里会赞美，但是呢心里没有尊主为大，行动上也拜偶像，行动上也很多的不公不义。何西阿书就讲这个，以色列行了很多虚假的事，那何西阿书也在讲神会医治他。各位，神的恩典对属神的儿女总是有终极会拯救的作用，我们真的属神，我们一定会回到神那里，我们只是希望我们回到神那里能够快一点，不要很慢，我们能快快回到神那里。那么神在打击管教我们让我们回到神那里呢，也常常做一件事情，这也是我们在前面有看过，神赐福我们，希望我们感恩，而且把福气跟人分享，但是我们心中如果没有主，神赐福我们的时候我们不感恩， 我们反而去把神给我们的恩典给那些偶像。这个和西阿书就有讲，跟以西结书讲的一样，就是你看第二章的第五节，他们就是以色列人，母亲也是以色列人，行了淫乱就是拜偶像，怀他们的母做了可羞耻的事就是拜偶像。有没有行动上的淫荡呢？可能也有，不过主要是指拜偶像。因为他说，我要随从所爱的，我的饼水羊毛麻油酒都是他们给的，因此我必用荆棘堵塞他的道，竹墙挡住他，使他找不着路。他必追随所爱的，却追不上，他必寻找他们，却寻不见，便说我要归回前夫，因为我那时的光景比如今还好。各位，这又像浪子的比喻一样。我们在很富裕、健康、快乐的时候，常常不想归向神。我们常常是受到打击了，失恋了，失学了，失业了，失意了，我们找不到帮助了，浪子连猪吃的豆荚都没有了。我们比较会祷告。各位，你自己比较祷告迫切的时候，是比较困难的时候，我们会祷告，要考试了，主啊，求你让我考得好。放榜以后你还迫切祷告的就不太多了。就我们希望我们每个人在任何时候都能够专心，都能够好好的信主。好，这你看我们中文也有这样的描述，第二章十四节之前有受罚之后复蒙眷爱。其实这写的不太对，应该是受罚之后真心悔改就好了。我们蒙眷爱，其实神在罚我们赏我们的时候都是很爱我们的。以色列人在受罚之后最后归向上帝啊，这个是和西阿书所讲的。同样，虽然以色列人多次离弃上帝被神处罚，可是神最后会医治他们，就是仍然是一个正面。就第十四章第四节，我必医治他们被盗的病，甘心爱他们。神使我们归向他，专心归向他，他也专心爱我们。各位，这些你在以赛亚书也看到，都是因为那个受苦仆人的工作。所以我们要过一个好的基督徒生活，爱主的基督徒生活，我们受罚被赏其实都没有什么用，而是我们要想到耶稣为我们成就的救恩，我们就心被恩感，我们就能更多专心爱主。好，这是何西阿书。下面一卷书我们非常陌生，约珥书。如果不是我们刚刚看到约珥书的话，恐怕我说我们现在打开约珥书你都要找很久才找得到。但是约珥书有一个很重要的事，约珥书也在讲一件事情啊。各位，这些书信都在预言，都在讲上帝的美好，也在讲上帝终于会借着一个重大的事让属他的儿女归向他。那个重大事都是耶稣基督，所以旧约都在预言耶稣，不是很直接，但是都在预言我们归向他就好。好，约珥书在讲什么呢？他怎么预言呢？他说会有灾害来到。这个灾害，约珥书的描述就是蝗虫的灾害。那学者并不确定这个蝗虫的灾害是真实的蝗虫，还是指着军队的掳掠。那这个不重要，都有可能。那灾害临到之前呢，神告诉他会有这么大的灾害，但是呢还是对他们有一些怜悯。第二章的第十二节，耶和华说，虽然如此，你们应当禁食， 哭泣、悲哀，一心归向我。就是灾难要来了，而且说一定会来了，这时候我们的反应是什么呢？你悔改，悔改归向主，结果会怎么样呢？耶和华不跟你讲，也许悔改灾难就不来了，也许悔改灾难还是要来，不管怎么样你要悔改相信主。所以第二章十四节，或者他转意后悔，留下余福，就是留下献给你们耶和华你们神的数据，也未可知。
朋友，你有没有相信主耶稣呢？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核心，就是用耶稣真理来引导慕道友相信永生救主，并勉励基督徒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。如果你还没有相信神的话，就请在我们网页下端点击永生之道，信靠主而得到永生的祝福。